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彼得书信。
使徒彼得写给众圣徒的书信里包含着真诚而感人的劝勉，他扶持与安慰受苦的信徒，揭露与批判搅扰人的异端。更宝贵的是，他证明神所赐的恩典是真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您想对彼得书信有深入的理解吗？请听周同培牧师的精辟讲解。
各位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今天我们讲彼得前后书，我是周同培，在这里为您主讲。如果你还没有收到讲义或者还没有报名的话呢，请您立刻给我们电台所播报的地方去报名，这样的话你所收听的课程呢，所听的东西呢，就可以比较系统把它记录下来，并且你可以把你的心得资料呢写在讲义上面，将来你就可以再反复的参考啊。并且你这样报名的时候呢，我想我们会有考试这些事情，那么您把考卷交进来就会专人替您修改啊，专人替你看答案，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对圣经的认识呢保证可以有几次的机会来确定你所认识是正确的。那么在上一次的信息里面呢，我们讲到彼得前书概论的时候提了两点，第一个就是作者跟作者的考证，第二呢就是讲到成书的年代，这里面呢所牵扯的就是大逼迫是什么时候。因为在彼得前书里面彼得提到受苦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看是一个大逼迫的话，那就必须发生在尼罗的时候，或者是图拉真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窦米仙的时候，因为这些都是比较在历史上有事实可循的一些逼迫基督徒的君王。那么最早尼罗的时候呢，是在主后67年-68年中间发生的。所以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假如彼得所讲的这个试炼，正是指大逼迫的时候呢，那也是在大逼迫正式开始以前一种小规模的逼迫啊。那么这是帮助我们明白书信的年代大概是什么时候写成的。为什么书信年代写成这么重要呢？因为写成的时候，如果有人冒彼得的名字写的，彼得当时还在，他可以提出一种反驳，说我没有写这封书信。如果写信的年代是彼得还活着的时候呢，那么大概不会是别人来冒他的名字啊。所以这是我们讲年代的一个重要性。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三点跟保罗书信的关系，那么这个呢还是从一种考据学或者说批判学的角度来看的。因为有些人说呢，这不可能是彼得写的，因为他所讲的真理呢跟保罗所讲的教义太像了哈，那这个太像也不好，所以有些人觉得说保罗跟彼得是不一样。那么当然保罗跟彼得有没有不一样，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看，从加拉太书里面看，是有一些好像值得商榷的地方。尤其是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呢保罗跟彼得中间有一段过节，这个过节是什么呢？就是彼得呢当他在犹太人面前有一种软弱的表现这个事情呢保罗很不客气说，我们的弟兄呢彼得就水火装甲，他不肯跟外邦人一起吃饭，是在加拉太书里面叫我们看见的。那么这个事情的背景是什么呢？我们要回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来看这些事情的。怎么说呢？因为使徒行传十五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的定段，就是说当保罗去了许多外邦的人中间传福音叫人信主之后呢，这些人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外邦人信耶稣要不要受割礼。那么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的信徒绝对没有任何的难处的，因为我们都不必受割礼就已经受洗就可以了。那么这个真理呢当时是不清楚的那么当时呢许多的犹太基督徒认为说，我们呢是神的选民，所以神选召了我们，我们受洗，但是受洗之前我们就已经是犹太人了，所以呢要受割礼。那么这个说法呢就强迫许多外邦人也要受割礼。当然受割礼这个割一刀呢是小事，可是呢就代表说这个所有外邦人也要承担在律法上面所有的责任，也就是说所有信耶稣的人还是要守律法，这个当中有真理上的问题了我们这些人呢是叫的引人入犹太教的那些基督徒 啊，所以并且呢，他把福音看小了，变成要先做犹太人才能做基督徒。换句话说，如果这方面真理不清楚呢，到今天21世纪时候呢，我们还需要回去加入犹太人的组织，加入犹太教才能够变成基督徒啊。那这个呢是当时一个真理上的探讨，因为他们的传统都是这样来的，最早的基督徒都是受割礼的，外邦人信主呢才开始有了辩论，受割礼是否属于必要。那么当然呢，以后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15章里面，那么他们也说了，为什么我们把这个我们祖宗所难担的担子放在这些外邦人身上呢？所以就把割礼的手续呢就省略过去了。那这也是保罗在真理上面一种辩论成功啊，一个他引起这个话题的，因为他在外邦人中间的时候，他们去受洗却没有受割礼啊。那么一个类似的说法呢，近似的例子呢，就是看见使徒行传10章里面彼得向哥尼流传福音的时候，哥尼流呢是已经虔诚入了犹太教的，所以在他也没有受割礼的难处，他已经受过了，再来信耶稣。啊，那么到彼得的时候呢是这样做法的，到保罗的时候呢他开始真理上有个突破，所以许多人认为呢基督教的真理得以保全这是保罗的功劳。那么这样一来呢就自然有一种看法呢，认为保罗的真理比彼得还清楚，彼得还不太清楚呢。而且我们就此假设从今以后呢彼得所传的福音呢跟保罗不一样，尤其在他们加拉太书里面分手的时候，圣经上明明是这样说的，他们右手行相交之礼，而且呢彼得是受托往犹太人中间去，保罗呢是受托往外邦人中间去，所以很多人这样读经下去就认为他们俩所传的福音不一样了，其实这是一种不正确的看法。所以当我们说到彼得前书里面所讲的内容啊，而这些真理的问题跟保罗像的时候呢，有人说耶，奇怪，怎么保罗讲的到彼得口里出来了，那么彼得口里讲的怎么不是彼得应当讲的话，那么彼得应当讲什么呢？这个方面并没有确定的认识。而且我们从使徒行传15章看见彼得当时他可能在加拉太书中间有一种软弱的表现，因为人跟人中间都有三分情嘛，他跟这些犹太的弟兄非常熟悉的，可能呢就借此呢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躲避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啊，好像要套这些关系跟犹太弟兄弄得好一点。其实彼得在真理上是非常明白的，因为你如果看使徒行传15章的时候，彼得的思想他所讲的话已经改过来了啊。最后雅各起来讲话呢，就是耶路撒冷长老起来讲话呢，总算是把真理定夺了，只叫他们守4件事情啊，禁戒偶像、奸淫、勒死的牲畜和血，这4件事情只要守住呢就可以了，不必叫他们入犹太教。换句话说，全律法的精义呢，在圣灵里面所执行的时候呢，就不必守那些旧约的割礼所有的祭祀的这个手续了啊。所以这个呢可以说是真理的确定呢，在使徒行传15章里面已经是得着了啊。那么这些事情我们已经清楚之后呢就应当是没有问题了。那么这些事情呢，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看的时候，反而要看见他们因为真理上的认识啊，真理上的明白，结果呢就变成在真理上的统一了啊。所以这里如果有人说为什么彼得的书信跟保罗是很像的，那更是没有问题了。我们从正面来看呢，当然应该没有问题了啊。所以这里呢我们就看见说是跟保罗书信的关系，有些人说这不可能是彼得所讲的，可能他抄袭保罗，或者说保罗那一派的人假借彼得的名字来写这些书信，那么这样说起来呢就有点太过分了。当然我们上次提到这个希拉的责任啊，有人认为希拉呢也可能是这样子，就是彼得书信的真正的作者，也可以说是由西门彼得口述而希拉笔录的。那么当然如果这样情形之下呢他们必须在真理上统一的，不然的话彼得怎么可能请希拉来写信呢？明明知道希拉的思想跟他不一样的。当然很多也许有很多话呢是彼得所讲，但是从希拉手里写出来呢，他经过他的思想整理之后呢，当然有保罗的味道。我们已经说过，在上次呢我们也看使徒行传知道这个希拉和犹大是跟随彼得跟随保罗一起出去做工的，当然受保罗的影响，所以在思想上面这神学上面思想如果是类似的话呢，希拉可能也有相当的参与性的。那么这样说起来呢，并不能否定彼得前书他作者是彼得， 那么加上一点就是了，是希拉所录的。那么这样一来呢，可以一种统一性啊。所以我们看见他跟保罗书信有相当的关系。那彼得资料的来源呢，并不是从保罗那里来的，而是因为他们俩互相刺激之后呢，他的真理的明白性呢就更加清楚了。所以彼得书信、彼得前书的内容，他所讲的真理跟保罗很相近。以后我们会在读经的时候，在看内容的时候呢，在大纲时候在讲的时候，在细节上就会提起这些事情。好，第四点呢，我们要提到呢，是比较跟我们所讲的主题有关的，就是在彼得前书中间信徒受苦的这个形象的问题啊，信徒受苦难的形象问题或者这个图像啊，给人在脑筋中的印象。那么当然，因为彼得自己呢，在刚开始使徒行传就给我们看见他在会堂啊，就是会堂跟希律手里呢是受了苦的啊。那么如果我们看看彼得他也下过监理啊，他甚至为了福音的缘故刚强而不惜触犯官府的时候呢，又在祭司长和文士手中受了很多的苦。当然他对于受苦有一种个人的体验啊。那么从这里呢，很容易了解到所有的基督徒在第一代信徒的身上呢，他们看见使徒的榜样，他们也有受苦的经历，而且基本上逼迫使徒的就是逼迫这第一批基督徒的人，没有太多的改变，改变是少数的。像保罗从前叫做扫罗，他是逼迫基督徒的，可是呢他因为蒙神的光照，在大马色的路上悔改信主了，他重新认识耶稣是谁，所以他才不去逼迫基督徒的。那么不是所有逼迫的人呢都蒙主的恩典得救了，所以他们还继续在做逼迫基督徒的事情啊。斯提凡受了逼迫甚至寻道啊，这些事情呢继续的在教会中间存在。所以呢这个受逼迫的事情，受苦难的事情是一个普通的原则。那么另外一种情形我们就提到了，在主后65年，当彼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那个尼罗皇帝的压迫已经开始逐渐的这个逼迫基督徒呢，临到了亚细亚各省啊，因为尼罗在罗马，在皇帝的君城啊，可是这些压迫呢慢慢就渗透到各地去了。所以当彼得写这些书信的时候呢，小亚细亚的这些市政徒呢也开始受到一些威胁。并且我们从启示录里面看啊，在主后90年之后，约翰所受的逼迫，在窦弥先皇帝的时候呢开始，也不是一开始就是窦弥先的逼迫，而是在这个尼罗的时候已经开始。所以这些地方从这些迹象来看呢，当彼得讲到受苦的时候，有一个历史的背景啊，就是说当时是一种相当普遍的事情。那么彼得呢在这里给信徒们提出来一些危机啊，跟他们讲应当怎样在逼迫中间站立的一些重要的原则啊。好比他说不要为了作恶而受苦，换句话说，有些基督徒行为不典呢，给官府抓起来呢，正好落在他们口实中间，说这些人是不法的，说这些人是无神论的，说这些人是怎么样的。那么彼得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为这些受苦，但是要为基督受苦啊。所以这里呢就提出来。同时这里我们看见呢，在当时是有这些危机的啊，信主是要付许多的代价的。那么因为这样子，为主刚强做见证呢是更加有价值。从书信中间启示呢，也正好跟当时历史背景呢互相吻合。所以我们可以从彼得这个书信中间很清楚的看见当时基督徒受苦的形象跟受苦的一些可能性啊。那么当然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也可以明白啊，那么这个彼得后来讲，他说在巴比伦，他自己讲在巴比伦啊。那么许多人研究这个巴比伦呢，不可能是今天在亚洲的巴比伦，而这个巴比伦呢很可能指的是当时的罗马。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彼得如果人在罗马的话，他没有自由来讲述罗马这两个字，因为等于把他的自己地方暴露出来了。如果罗马要对他下手的话，很容易，你明明告诉人家你在罗马写这个信的嘛，对不对？所以他用巴比伦的话呢来，其实是讲到罗马。那么这个说法呢，在约翰的启示录里面是很自然的出现的，因为在启示录20章左右，19、20以后讲到这个大巴比伦的时候呢，它不是真正指的物质的巴比伦，或者说地上的巴比伦，而是指属灵的巴比伦。那么这里呢，很可能是指的罗马政权的那种败坏、淫乱，或者说跟世界的那种压力。所以巴比伦这个字呢，就告诉我们他写信的地址呢 大概是在罗马，而不是在亚洲的巴比伦。那么这一来呢，我们就更加看见了这些有意思的事情啊。因为彼得呢，就一方面呢，就劝勉这些基督徒不要被尼罗皇帝或者说罗马政府当局的控告是作恶的人，好像我们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里面所讲的，而是要他提到巴比伦的时候呢，也是为了这个罗马整个的背景啊。就可以看见呢，因为在书信中间的时候呢，讲到巴比伦之后，实在是指的罗马来讲的。那么以后呢，在我们下一步呢，就可以分析他这个读者啊，读者就是当时收信的这个读者是谁了。因为在第一章里面提到好些地方，这几个地方呢都是亚洲的各个行省在罗马皇帝统治下的一些行省啊。怎么说呢，就是这里提到五个地方呢，其实是四个行省啊。他说写信给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皮推尼寄居的。这里提到五个地方啊，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皮推尼啊。头尾两个本都和皮推尼呢，加起来是一个省，其他三个呢都单独的加拉太省、加帕多加省、亚细亚省啊。那么为什么把一个省呢本都这跟皮推尼分开来呢？有些人从这里呢就看见，这是很可能当时啊希拉奉命去传这封信的时候自然所走的一个路。那么这也是按照地形的完全吻合的，他从本都开始走到加拉太，走到加帕多加各个教会，走到亚细亚，最后回到皮推尼。那么这里呢他就上船直接回罗马去了。所以这样一来呢，就叫我们看见当时的受众啊，当时这些读者呢很可能就是分散在各地的基督徒，这不一定是指的犹太人，因为这里讲到蒙神拣选的啊。那其实在这个时候基督徒蒙神拣选的观念呢已经非常清楚的设立了，所以也不一定是犹太的啊，这些基督徒很可能是外邦基督徒啊。而且从保罗传福音角度来看呢，可能这两方面的人都有，所以我们就知道是当时啊教会分散在各地的时候，小亚细亚这些地方的教会呢，他们需要被兼顾，需要得到一种属灵的安慰和鼓励，所以这个受众呢很可能就是这些基督徒了。好，这么一来呢，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我们刚刚提到收信的对象是谁，因为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说，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还有又说呢，在彼得前书二章十节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很多人呢根据这些话呢就说他是对不会是对信主的犹太人说，而是外邦信徒说的啊。因为外邦人从前呢过着充满了罪恶啦淫乱的生活啦完全不像犹太人啊。他说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这是彼得前书四章三节。但是呢，如果你先想想看啊，这些话呢不一定是如此。因为犹太人当时的道德标准并没有比外邦人好，而且这两句话呢，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这是根据何西阿书所引用出来的。何西阿的历史背景，小先知书在那里讲的时候呢，就是说神已经弃绝了犹太人做他的选民，现在呢当犹太人回转归来的时候，但是只是在新约里面信耶稣而有的回转，这个才是真正做子民。所以根据刚才以上所引的经文呢，并不能证明这些事情呢不是对犹太人说的。彼得说祖宗所流传虚妄的事，可能呢这是指的在旧约的时候犹太人的祖宗所流传的那些虚妄的事，没有意义的好像一些传统啦，不值得在旧文中间有任何地位的事情啊。并且呢这里呢提到是说外邦人见到他们不与你们同奔的放荡无度的道就以为怪，正好说出呢这些犹太人也好基督徒也好，他们需要在行为上面和外邦人分别出来。当然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见了所有的收信对象呢不一定是完全指的外邦人，也不一定指的完全是犹太人啊。所以可能更准确的涵盖的话呢，应该是他书信的对象的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都一体同力都在一起来做这封书信的。那么这里我们明白了受众的情形读者的情形呢，我们就可以再看下一个题目了，是什么呢就是他所做书的目的是什么刚才我们已经约略的提到 现在我们特别再强调一下，当然是为着这些在受逼迫的基督徒呢，给他们一种鼓励和安慰啊，因为彼得提到说，你们受火样的试炼，火一般的试炼啊，那么这些事情呢，就说明他们当时有很多的难处，很多的压力，很多的痛苦啊。那么这个呢，就给我们看见啊，这个书信的目的，提到受苦，讲到这些事情，是直接的目的呢，安慰并且兼顾当时的收信者。那我想呢，这是非常好的，因为今天还是有很多的圣徒受逼迫，不管在什么地方啊，为信主而受逼迫总是有的。所以当我们读了彼得前书之后呢，我们心里会得到安慰，会得到一种力量。这也是彼得写信给当时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啊、皮推尼这些地方信徒所以一个具体的目的。那么这一来呢，我们就对整个书信呢有一种比较完整的看法，知道他为什么写这个信了。好，现在再讨论一个问题呢，下面呢就是说这个书信的文体跟辞藻的事情。事实上很多人呢反对说彼得写了彼得前书这件事情呢，主要的论点就是关于他文字的运用技巧的这方面了啊。因为有些人啊，这些在仔细研究这些文字方面，当然我也不能说是专家，不过我读了这一方面书呢就知道，很多人认为说彼得是个渔夫，他打鱼的，他所受的教育基本上是犹太教育啊，希伯来文，怎么会写出这么样子辞藻优美的希腊文呢？因为彼得前书的文辞实在是非常美的，而且很有深度，不像一个仅仅是无知的小民啊，或者说加利利打鱼的渔夫所写出来的。那么我们知道约翰写的信他自己亲手写的呢都很简单啊，语句非常短，结构非常简单啊，传递的意思非常清楚，没有很多转弯的思想。那么保罗呢，因为他是文士受教育啊，他是在法利赛人门下啊学做这些夫子，学做拉比的，所以他有很好的教育，他文字的技巧无论是希伯来文无论是希腊文都相当的好啊，尤其他在被抓起来的时候，在那个以弗所那地方演讲，即席演讲，你就可以看出保罗有相当的教育水准啊。那么反过来就是说，彼得他也不是保罗，他应该跟约翰写的差不多，怎么写出彼得书信这么美的一篇文字来？好，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头一点我们要晓得啊，我们断定彼得没有文字的技巧，这话也可以说有点武断啊，因为当时的时候呢，彼得啊，跟同时的人呢都是双语文化啊，受到双语文化，至于他文化的能力有多少，我们不是完全清楚，可是呢这个双语文化的特质就是说，在他一个文化的环境里面，好比今天在很多国际语言上面需要用英文啊，那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英文就一定很差，这个话呢有点瞧不起我们了，是不是？那我们也不敢说因为他是美国人他中文一定很差啊，那么那些翻译官怎么来的呢？他们怎么可能有两方面文字技巧都很高的可能性呢？所以头一件我们不能够一棒子打死了，就认为彼得绝对不能写出很美的希腊文啊。当然这个话呢，如果我们停在这里呢，也可能有些人认为太强辩了。那不要紧啊，如果是这样情形呢啊，那么可能呢彼得有一个替他执笔的人，因为可能当时分散在本都、加拉太这些地方的人呢，是双语文化啊。好比今天我们讲 ABC 跟 OBC， 什么叫 ABC 呢 ？ABC 就是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啊 ，American born Chinese， 美国出生的中国人。什么叫 OBC 呢？就是在海外出生的中国人。那么你知道，书信的对象比写作的人更加重要，他呢用什么语文最能够直接吸收，可能写的人就需要迁就他。所以彼得很可能就找人代笔，或者说有人翻译。那么这个翻译是谁呢？最可能的就是我们以上所提的希拉。那么希拉这个名字呢，有希腊文的拼法，有希伯来文的拼法啊， 好比这个希伯来文的拼法呢 Silas 啊，可是希腊文的拼法呢叫 Savanas 啊，这两个字呢是很清楚圣经上证明它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好比我们讲中文名字，一个讲英文名字吧啊。那么希拉呢，他这个人呢应当是有很好的双语能力，所以如果彼得选了他请他执笔或者甚至请他翻译啊，因为在第五章里面提到托我所忠心弟兄，这个托字呢又可以不同的说法，当然最直接了当就是说他借他的手，托他的手传，但是呢也可以托他的笔传啊，托他的口，托他的笔来传。所以如果彼得前书有一位真正用手写的人呢，那就是希拉啊。那么希拉的语文能力大家就没有办法来怀疑了啊，他的确是一个双语的各方面的很流利的一个人啊，所以这里呢又解决了这个词藻的问题。那么有些人甚至说了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文词也不一样，那么答案更简单，可能彼得请希拉写的前书，他没有请希拉写后书，当然在写作的人身上也会有不同的一种表示的方法，他用的字可能也不大一样啊。那么当然彼得后书是不是希拉写的，以后我们再讲到彼得后书的时候再可以讨论一些啊。所以这样的情形呢就解决了所谓词藻文体的问题，不会因为说是他写出这个希腊文太好的呢就一定不是彼得写的，是我们可以同意说彼得自己没有亲手写，但他所选用的翻译一定是最好的。换句话说，假如我自己要写呢，可能我的英文表达能力不行，但是我知道自己表达能力不行而要用真正好的英文表达，我会不会找个比我英文讲得更好的人来写呢？那么在这种情形下面，彼得选了希拉，有非常优美的这个能力写希腊文的时候呢，当然写出来的东西就非常精彩了。那么这就是我们可以对他这个彼得前书文体跟词藻的华丽啊所做的最简单的回答。那么在这里呢最后一点呢我就要提到啊，这个彼得前书里面呢有一些重要的主题，除了我们刚才提的啊那个受苦的意义之外呢，我们也可以提到还有很多的事情啊，是啊这个彼得前后书里面一些重要的题目啊，好比说他提到圣洁的生活啊，提到基督的受苦，还有整个神在救主中间的计划跟人的这个生命的改变啊，神的恩典，圣灵的工作，还有教会呢作为神的新的选民啊，还有啊那个属灵的征战啊，那么在神的话语中间呢，我们日常生活中间能够经常靠他得的劝勉啊，那么都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么以后呢我们在讲解经文的时候再详细讨论吧啊。所以好，这里呢我就可以把整个彼得前书的概论呢在这里给大家做个结论的。我们讲了很多了啊，第一点讲到作者是谁，第二讲到成书的年代，讲到跟保罗啊这个书信的真理的关系，保罗所认识的救恩的关系啊，讲到这个受苦形象的问题背景的问题，讲到作书的地点，讲到读者是谁，讲到写书的目的，讲到他的文辞啊，讲到这个重要的主题。好，今天呢我把彼得前书概论就讲完了，在下一次我们开始讲他的大纲并且讲他的内容了啊，谢谢您的收听。您所收听的现在呢是良友圣经学院彼得前后书的讲解，为您讲解的呢我是周通培，谢谢您的收听啊，再见。